田涛，是国内派过去的厨师。旅客，任总推动找的，而且好像是一个国内的二级厨师。他来了以后，我们一个多月就把食堂办了起来，但有些食材与佐料，比如老干妈、榨菜，还是一定要从国内带，在印度买不到。后来慢慢的，印度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中国人越来越多，有些超市也能买到这些东西，就很少带了。田涛，研究所注册是您去办的，还是公司这边派人去办的？旅客，当时是我自己亲自去办的，公司派了一个叫 Peter 的财务经理过来协助我们，准备了一些信息材料。当时我们让胡丽云管钱，因为他是上海人，比较仔细，他负责去换钱、买菜、买办公用品，每天记个账。一年多以后，外派的财务经理 Peter 跟胡丽云对账，我记得核对一年的费用，最后好像只差了几百卢比，相当于只差了40多块钱。这个家伙管钱真是太厉害了。田涛，大家一门心思工作，也没想自己搞什么小动作。旅客，对，没想。我们没有财务的那一年，最后费用核算时，所有的账单，包括买各种各样的用具、日常开销费用，还有各种各样的通信、租赁、交通与交际费用等，加起来只差了几百卢比。我们到了当地，要完成在印度西天取经的使命，必须要解决签证的合法性问题。我们首先抓了在卡纳塔克邦、班加罗尔市所在的邦的政府关系。一是向邦政府汇报清楚，说我们是来设立研发中心的，要做通信的整机，要做系统软件，而不是像西方公司只是来做软件外包和软件组件的。我们是有利于当地产业发展和人员培养的。这个道理反复说，也邀请他们来参观介绍，慢慢邦政府就接受和支持了。比如邦政府的科技处处长，在理解我们的业务实质和对当地软件产业的贡献后，很热心地帮助我们。2001年以后，由于中印关系改善，印度政府特批给我们100张工作签证，这个问题基本得到了彻底解决。田涛，早期出去打拼这么不容易。旅客，是啊，以前在国内开展业务时，这些问题都是不会想到的，但到了海外，可能签证问题就能让我们举步维艰。还有各类政府机构的关系处理、资金往来、税制与劳动用工遵从、设备清关进口等很多工作。比如设备清关问题，我们在班加罗尔建立研发中心，就要从公司总部运来设备，从法律上看就是进口设备，比如我们需要的交换机、路由器、测试设备等，这样才能在印度所搭起一个研发科研环境。若采用普通进口方式，进口税非常高，运营成本就很高。这时我们了解到，印度政府为了鼓励软件行业的发展，专门制定了一项鼓励政策，就是 STPI Software Technology Promotion Pack of India 印度软件技术产业园促进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中央政府批准在海德拉巴、马德拉斯、班加罗尔和孟买这四个城市设立 STPI 园区管理机构，任何开展软件研发的人都可以到这些机构里去注册，获批建立一个软件开发企业。他们会颁发证书， 软件企业就可以凭证书去免税进口硬件。进口的硬件只能安装存放在企业办公室里，不能离开办公室，更不能卖出去。而且用完了以后，要再通过原进口通道退回去，这样就不收税。一家印度合作公司告诉我们这个计划后，我们就去办理注册手续。先去拜访了班加罗尔的 STPI 主任。记得第一次去见他时，预约了两个多星期，终于预约上了。他的办公室在班加罗尔的一个软件园里，我们找了半天，而且当时又是夏天，特别热。我们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带着投影仪，这时租的印度大使牌老爷车，就是大家在电影里经常看到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上海滩用的那种车，过热，水箱冒烟了，我们就只能下来推车。不巧的是，从天上掉下来一坨鸟粪，又不偏不倚落在我的西装上。我们把车推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司机去要来冷水给发动机冷却一下，车才又发动起来。我的西装也脏了，只好穿着衬衣去见 STPI 主任，跟他解释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为了帮助他了解公司，担心他认为中国没有高科技公司，我们除了带去公司的介绍资料，还给他带了中国的图片册。图片册是专门介绍现代化中国的风景照片，比如北京宽阔的长安街，上海外滩视角的浦东高楼群，深圳高科技园的风景等。我们先要介绍中国的发展，深圳的变化，以及华为是怎么样的，生怕别人误解中国公司没有实力。介绍了大半天，他和蔼地说可以注册，你们就按照清单准备材料，他们后续审核。后来我们邀请他来我们办公场地参观指导，我们的申请也就顺利地获批了。我回国后，在2008年还是2009年，这位 STPI 主任随着印度一个高科技代表团访问中国，也来华为公司参观，我参与接待。在晚上的欢迎宴会上，他跟我说，现在可以说实话了，当时你跟同事到我这儿谈公司注册的时候，我还以为遇到了两个中国骗子。因为那时中国在海外很多国家的人眼里就是一个穷困落后的国家，你到海外中餐馆去吃饭，看到环境都是暗暗的，屋顶挂着昏暗的灯笼，墙壁上贴着一些20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上海的照片，那种破破烂烂的市井照片，让人家对中国是这样一个印象，认为中国就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怎么可能会想到中国有高科技呢？所以我们当时去见客户、合作伙伴、政府官员等，都是要带上三大件。第一大件就是一本很厚很重的中国图片册，里面是中国的几个大城市，上海、深圳、北京等地方的新风貌，让他们看看新中国、新城市的状况。第二大件是华为公司的详细介绍。第三大件一般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意向书，每次汇报沟通都要一个一个讲下来，因为我们要纠正别人的一些偏见或误解。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们当时招聘人也是，因为没有品牌，就只有一个方式来招揽优秀人才，就是给予高薪酬。所以很快业界就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 Mr. Double, 薪酬翻倍先生。后来确确实实招了一些比较有经验和优秀的本地高端人才与项目经理，他们来了以后就被我们当成宝贝一样，因为这些人才有经验，能够帮我们建立和运作软件管理体系。我们在印度所的基本运作模式就是让优秀的印度籍经理 带着中国人来开发，来经历软件管理过程。所以能招到几个优秀的人，我们觉得简直是太宝贵了，捧在手心上。为了保留好他们，增强他们对公司的归属感与荣誉感，他们在印度所工作一段时间后，我们就会安排他们来中国一趟，感受一下总部，并到各地研究所参观交流，建立与公司研发组织的个人对接。我一般会亲自打电话，跟研发体系和研究所的领导联系，定他们的行程安排。他们一般的行程都包含深圳总部、上研、北研等，顺便让他们在中国看一看。田涛，他们回来主要是参观？旅客，一是参观，还有就是我们有项目与国内对接。我们在印度所的项目，有的是属于深圳产品线的，也有属于上研无线领域的，也有一些是属于北研数通产品线的，所以也是让他们回来跟公司内部的需求部门对接讨论。我记得第一批有三四个人，在他们要去中国之前，我晚上请他们吃饭，聊聊天，跟他们讲一些要求。过程中有个印度经理说很期待这样的安排，说中国这两年发展太快了，都快赶上印度了。我听了以后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说你们去了以后能实地看看中国，看看公司的能力。然后他们这一批去了20多天，回来了我又请他们吃饭，他们也报告一下交流情况、项目的情况等。其中有个印度经理叫 Kamish， 我问他去中国的印象怎么样，他直接说 New York， 纽约。他对中国的看法完全改变了。我感觉那次活动真正让印度这些优秀的人才认识了华为的实力，认识了中国的产业发展，真正安下心来跟我们一起建设印度所，一起做贡献。再说说本地化管理，我们去印度创建研究所的时候是三个人，三年后我离开时整个印度所已经有700多人了。除了几个主要的管理者，比如研发的主管、财经的主管和所长，其他的都是本地员工。甚至 QA Quality Assurance Engineer 质量保证工程师，质量、行政、人力资源全是以本地员工为主。研发队伍里除了几个公司派去的主要干部，大多数也都本地化了。为什么能在2年半内实现了本地化呢？我认为最核心的是我们设立的建设思想。